好，弟兄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今天现在已经是中国的星期天了，是我们美国的星期六下午5点钟，张伯礼牧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今天晚上有一段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灾难的起头，瘟疫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那么整个的这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美国的疫情已经超过多少呢？这一个星期美国的疫情超过了过去前面所有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的这个疫情的情况。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美国现在已经达到了123871人，到现在为止12万多了。这个今天一天就增长了19000人，我相信到今天凌晨12点之前会到20000人之上。而且我相信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绝不仅于如此。每一天都在增加，那么这个等到这个疫情结束了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今天看到纽约还是最重灾区，纽约重灾区。那么纽约是多少呢？纽约有53999人，纽约已经这么多人了。那么纽约增长了，今天增加了7275人。现在纽约就像当时的中国武汉一样有这么严重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就是还是新泽西州今天增加了2200个病例，那么2299就2300了。那我们加州呢，今天增加了615个，我们加州也达到了差不多5000多人了。这样惨烈的状况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真的是这个国家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我相信这个不仅是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有医护人员，他们都非常的紧张，遇到这种事情，所以需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所以我昨天讲到说，我们教会我们可以用祷告用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祷告来拖住这些在第一线，在这个抗疫第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那我们也要用行动来支持他们，声援他们，来帮助他们，和他们一同来抗击这个新冠状病毒。那我今天看到我们教会呢，这个第一批口罩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送到了医院，也送到了警察局。还有这个10000多只的这个手套，一次性的手套。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源。那今天我也收到了从北京寄给我们的这些口罩，医用的口罩。这个我们这几天也很尽快的会把他们送到这个第一线，送到这个医生他们的手中，医生护士的手中。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在这样的发展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该如何来面对，该如何来思考。那我在想最近我一直在读启示录，我觉得这是个末日的征兆，真的是末日的征兆。我今天用的这个题目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那我们大家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那和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那么马太福音第24章讲到什么呢？先讲到耶稣预言这个圣殿会被毁圣殿会被毁。那么这个当耶稣这个预言70年之后，这个圣殿就被罗马的军队给烧了，真的像耶稣说的，一个石头都不在上面。所以那耶稣基督的门徒就问耶稣，问一个什么问题呢？问一个末世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也在思考末世，如果没有这个瘟疫， 我们觉得末世还是很远的。那瘟疫来了，我们觉得末世好像很近了。那有的是说末世啊，有的预测啊，可能就是啊，有些科学家预测是2050年。那我们这个科学家的预测呢，它是从啊地球的气候啊、粮食、人口的增长啊，然后冰川的融化，它从各个方面来推理啊，来计算，最后说2050年，那么这个末日会来，地球会开始毁灭。那么，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科学家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真正准的是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这些预言90%都已经成就了，尤其预言的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现在马上要到受难节、复活节了，我们啊这几个礼拜我讲耶稣基督了。那么耶稣基督，圣经预言他会降生啊，圣经预言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以赛亚书讲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圣经预言他呢死里复活，跟财主埋在一起。那圣经预言他什么呢？预言他啊，这个升上高天，未来还要从天上降临来审判活人死人。那这是个最大的预言，这个是已经实现了啊。耶稣基督再来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都在这观察或者等候着这一天究竟是哪一天。科学家说预计50年，那不太值得相信的啊，不太值得相信的。但是呢，也有的基督徒，有的解经家也解释说，大概不是2050年，大概是2048年。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就是马太福音告诉他的门徒们说，门徒们说这个啊，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就讲到这个征兆的时候，耶稣讲到是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啊，那个时代，再有一个时代，耶稣就来了。那我们很多的解经家说认为无花果代表着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当他们复国的时候，就是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啊，当无花果树发芽长叶以后啊，在一个 generation， 那么我们算一个 generation 是多少年呢？那么摩西说啊，我们的日子是70岁，就是强壮到80岁，所以有的人说那一个 generation 是80年，那么有的说一个 generation 是100年啊，100年。那如果按这个推算啊，以色列是1948年复国的啊，1948年以色列复国啊，开始成功了。那么到现在啊，2048年正好100年，所以大概不是2050年，2048年耶稣就来了，那我们就会啊，这个灾难，大灾难就要来临，所以我们预备好啊。那我们知道大灾难，我们在神学上有3种的观念，大概4种吧，一个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末被提，还有一个无缺席年。那我们现在就在缺席年里边了。那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我们讲到末日的征兆，我们讲到末日的征兆是什么？那我们现在非常看基督徒来警醒，警醒等候耶稣基督。在警醒的时候，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在警醒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的传扬福音；在警醒的时候，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建造主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天上的生活在地上的预表。如果我们在天上有天，我们到了地上，我们没有好好的操练，有天到天上，我们生活也不见得习惯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看一看。那在马太福音24章的3节到第14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大家你打开听啊，弟兄姊妹你们打开，我来读，你们来看。如果你愿意大声朗读也没有关系，那我也听不到，所以你就大声朗读就好了。那么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什么事呢？就是末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日子。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对这个门徒问耶稣，你降临的时候和这个世界的末了究竟有什么预兆呢？啊，那么这是一个门徒们问耶稣一个啊未来的问题。啊，门徒们过去一直问耶稣都不是未来的问题。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 在橄榄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这些问题。耶稣这时候已经完成了他的八福的教导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啊，问这个问题了。那么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你看到，当谈到末世的时候，很多的迷惑都会来。那耶稣告诉他们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着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然后呢，他说我是基督，这就是末日的一个征兆之一了。我们今天看到说他们是基督的人挺多的，这个新天地李万熙说他是基督，再来的基督，东方闪电啊，那个女基督，中国河南的，他也说他是再来的基督。那不仅如此，这个世界很多的我们没有发现的，他也说他是再来的基督。那么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很多人在说啊，他们是基督。那么耶稣说，当你们听见这些假先知啊，这些人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的，不要信啊，他们迷惑许多人，不要信。但是呢，末日是有征兆的。什么样的征兆呢？我们看这里边是有征兆的。这个征兆首先第一，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即使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末期也没有到啊。那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就是啊末日的征兆之一。然后呢，这些灾难，括号说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的起头，这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们今天看到啊，这是灾难的起头。那这个里边没有讲到瘟疫啊，没有讲到瘟疫，但在路加福音啊第21章第11节，也是因为这段经文记载的三卷福音书中都有记载，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里边就讲到了这个瘟疫啊，里边有瘟疫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得到啊。那么耶稣说，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其实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知音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能来到。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是讲到了这个末期的经文。那我今天我也会讲到说，这是一个灾难的起头，因为这段经文啊，圣经写的就是灾难的起头。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瘟疫从中国武汉出来，然后呢就全中国啊传遍了很多的地方。中国的人像我们今天一样，每天我们都看着这个我们的这新闻啊，看到说传到哪里了，多少了，后来武汉就封城了，其他的地方就开始封城。那么然后呢，这个瘟疫又传到了这个西方，从欧洲又到了美国。那么美国现在变成了重灾区，美国变成了重灾区，而且美国每一天都有1万多人，现在已经接近2万了。我估计明天要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一天比一天多。所以现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呐！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防护自己。你要为你的生命负责，为你的家庭负责。所以现在要能够跟政府来配合，能不去的地方就尽量不去。啊，能不去的地方就尽量不去。如果实在要去，做好防护啊，也能够防护自己，也能够防护别人。那我现在哪儿都不去，我是怕我传染别人，因为我也咳嗽，我一说又咳嗽了。那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就又开始咳嗽啊，因为前几天前天有三波朋友来到我家啊，这个我就。当他们走了，当然我做了很好的防护，我也戴口罩啊，我也洗手啊，我也洗了个热水澡啊。可是我昨天又开始咳嗽，我就哎呦，又有点担心啊。这一担心出现什么事呢？这个开始肺就疼，呼吸就上不来，感觉。然后我就到外边， 哎呀，这疼，后来发现好像岔气儿，这个不是这个问题。然后呢，这个鼻子就塞，然后呢就是眼睛就睁不开。你们今天看到我眼睛一直睁不开，我看你们都是眯着眼睛看，睁不开的。后来我这个跟师母一说，他可能说你这过敏花粉气到了，你这老过敏体质又发生了。所以刚才我在分享之前我就吃了一粒过敏药啊，现在稍微好一点点啊，好一点点。所以大家也为我祷告，所以我不敢见人啊，不敢见人是因为怕我的咳嗽吓着你。现在需要你一咳嗽，一般人撒腿就跑，你知道吗？那吓得撒腿就跑。那我们要小心啊，也不要别人传染我们，我们也不要传染别人。那怎么也小心呢？一定要洗手，戴口罩，穿好防护的衣服，从外边回来一定把外衣服脱掉，手套扔掉，这个口罩扔掉，然后赶紧奔你的洗澡间去洗热水澡，洗得干干净净，多用肥皂，这样就能够使我们能够避免这个瘟疫的传染啊。当你安全了，你的家就安全了啊，你的家安全了，我们教会就安全了，我们的教会全国都安全了，国家也就安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在家里边，在家里可以读经啊，可以祷告啊，可以做点好吃的啊，可以来彼此跟孩子们有一些好的分享啊啊，跟他们，我看到咱们家很多人在家里边现在特别好啊，全家在一起，孩子们也都回来了，过去的大学也回不来，现在都回来了啊，现在这个中学、小学都不上学了，大家在家里边啊，过一个这个难得的啊这样一个家庭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要珍惜这个时间。那你像我呢？啊，这个师母每天现在还在辅导啊，他辅导他的病人啊，那心理辅导，现在心理病的人越来越多，一有这个不要说别人吓一吓出病来了，很多也需要辅导，所以他没完没了从早到晚辅导。那我一个人，我就开始这个就搞了一个自媒体，我就开始来在这里每一天下午5点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现象，用神的话，用上帝的世界观来看这个现象，我们该怎么正确的面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正确的面对。所以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在肆虐美国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啊应该所扮演的角色。当然首先我们是代祷者，我们要为国家守望，为执政掌权者，为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为那些患病的人，为那些苦难的人，为那些家里饥荒失措的，为那些没有口罩的、没有防护工具的医护人员来祷告。那同时第二，我们要行动，我们要我想我们教会可能弟兄姊妹也有人给我打电话发短信说我们教会要筹款，那当然要筹款嘛。我们买口罩最近我们要把我们上批的筹款都花光了嘛，那我们要筹款，弟兄姊妹愿意奉献啊，写好是为美国这个疫情奉献的，那我们就买更多的口罩，更多的防护品。现在你知道大量的口罩都是从中国来的，都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国内的家人，他们这个愿意帮助我们展现他们的爱心，从国内搞到的口罩，然后一批一批的，不能大批的进了，但是还是一批一批的进。据说啊，我的群众告诉我说一个地址只能寄100个，所以他就要很多的地址给大家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的家人也都家里要寄一点，拿到了我们用不了那么多，我们就把他们送到附近的医院，附近的二级的医疗单位，诊所呀、急救室啊、这个急诊室啊，送到包括警察局。那么送到，因为美国人真的是没有口罩，看着非常的可怜。好，那我今天开始我们今天啊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末日，耶稣基督讲到了这个末日的征兆，他讲到了几点。第一个啊，这个瘟疫灾祸将要发生，那这里边有几个小点。第一个就是战争的爆发，在马太福音24章第7节，耶稣说当那个末日之前有什么景象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首先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是一个战争。那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时候，我们要跟启示录一起来读，这个就比较好。那么启示录一起来读，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边谈到了这个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谈到了末世，那谈到了末世。 他也谈到了这一点啊，所以他是用启示的方式，我们知道启示录是老约翰在拔摩海岛那一天圣灵来感动他，上帝对他说话，那么启示他写出的启示录其实启示录，其实很多朋友对启示录确实有点这个糊涂，说启示录究竟很多弟兄姊妹都不读启示录，启示录说什么呢？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启示录说的非常的清楚，一开始约翰提到他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启示他，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必叫他将必要快来的事启示或者启示给他众仆人。那么在这个时候约翰就领受了在拔摩海岛上，然后呢他就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异象，然后呢又讲到了地上的七个教会，讲完地上的七个教会他就开始讲到了第四章，就讲到了天上，从地上到天上的敬拜。那天的敬拜讲完了，那敬拜就是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讲完以后呢他就讲到了七印，他又讲到了上帝的一个启示揭开的七印。所以我们了解说启示录最难懂的一部分就是七印的揭开。那么这个七印呢，什么叫七印呢？其实就是七个封条的书卷，这个书卷呢被封条封着，那个时候他们用那个蜡印盖上印，然后那个就不能打开的。那谁能打开呢？那只有君王才能打开。所以如果你这个印是拿出去的，只有那个受印者要给他那个人才可以打开。那么圣经里的天上的这七个印是谁打开的呢？启示录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打开的，耶稣基督打开了这个七印因为只有他配的，只有他配的。那么这七印打开了以后，就打出七号，七印接出了七号，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对第七个号角，当第七个号角的时候，末世就到了。所以七号又吹出了七碗，那这七个碗呢，就倒。一碗、两碗、三碗、四碗、五碗、六碗、七碗就往下倒，倒出的都是灾难都是灾难，所以倒出了七灾倒出了七灾。那么当这个七灾过去了，那这个新天新地就来了我们基督徒盼望是在这个里边。所以你在到，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解经说，我们这些得救的基督徒是在这个七灾还没有出来之前在到一半刚一到的时候我们就被接走了，我们就在接到天上，所以不管他怎么到都没什么关系了我们看到这个赖夫比开也是这样描写的。但是呢我们有的呢就是在灾中被提，就是在经过了一段苦难他悔改了他又被提了，那么最后就灾末最后经过了这个七灾以后他才被提，那这个就经过很多的苦难。这就表示说很多的基督徒不好好读经，不好好爱主，经常的犯罪，那他可能就在那个末尾。那这个就是讲到是这个启示录讲到了一些的这个未来的要来的一个迹象。那我们今天看到当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的这个什么情况，耶稣说的是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这就是战争。我们看到战争的时候启示录讲的非常的清楚，是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就是战争。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是一个白马出来，白马带着一个冠冕，带着冠冕，然后他拿着弓，然后他就得胜，又要得胜。那么关于这个白马今天我们不讲，哪天我专门讲这个白马。这个白马呢有三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认为白马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白马骑在白马上带着冠冕一种解释是说这个白马表示着一个这个征战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那么另外一种解释说这个白马是低度的，你看这个解释非常的这个差别非常大，有的是基督也是低低度的。那这个人我们以后再说，我们今天不讲以后专门讲这个白马。那我们今天看这三匹马，第一匹马叫红马红马。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第六章三到四节。那我们看这段经文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 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全名给了这个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刺给他。你看到这个大刀啊，大刀他是这个骑红马的，是拿着刀的，拿着刀的，他把地上的太平夺去了，他使人彼此的相杀。这个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这个红马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上讲的那个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战争，红马就是战争嘛啊。所以我们看到战争啊，这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是战争发生最多的一个世纪，到这一个世纪，到我们二十一世纪也没有消停。二十一世纪发生的战争是死亡的人数是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啊，就是整个有人类历史以来战争死的人都没有二十世纪多。我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然后呢，然后就有韩战啊，然后越战，然后呢啊，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共战争，那国共战争死了，据说死了2000多万人，那死的比二战我们日本人杀的中国人还要多，所以死了这么多的人。然后呢，这个战争又不断的要在发生，还有区域性的战争啊，区域性的战争。后来我们又看到这个海湾战争啊，波斯湾战争，这个叙利亚的战争啊，真的还有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就不断的发生，人就一批一批的杀死，一批杀死，所以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是一个末日的征兆之一。首先是我们看到是战争，第二是饥荒和地震。这马太福音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那在这个多处都有饥荒和地震，我们看到这个地震呢、啊，地震我们上个世纪发生的地震也是前十九世纪加一起都没有这个多，尤其六级以上的大地震啊是没有过的。这个地震也是末日的一个很重要的征兆。那有的人说地震是天灾，有的人说是地震是人祸，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中国的四川过去是没有地震的，后来这个三峡大坝修完了以后，这个地震就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人要改造自然，人就改造了上帝的规律，当人改造了上帝的规律，人就出了问题，就像这次瘟疫似的。那有人说这个瘟疫是人工合成的，如果是人工合成的，这是大罪，这大罪，他改变这个上帝所造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大罪啊、嗯！所以人类要付代价的，所以人要付代价。所以启示录也讲到了这个地震啊，启示录讲到了第三印啊，讲到了这个饥荒和地震啊。第三印它怎么说？我们大家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五到六节，我们看第六章的五到六节，这段经文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说第六章说啊，这个五节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看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到什么呢？见到有一匹黑马，见到一匹黑马，这黑马是啊，这个是这个饥荒啊，象征着饥荒，没有错，黑马，黑马也象征着死亡，对吧？那这个黑马呢，骑在马上的人很有特点的，他手上拿着天平，拿着天平。他说我听见，约翰说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啊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不可糟蹋。那么这里边我们清楚的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饥荒来临，饥荒来临的时候粮食不够了。一钱银子是在当时表示是一个人的一天的薪水，它不是一两银子，是一钱啊，一两有十钱，一钱银子只能供一个人买的大麦呢，麦子呢只能买一升麦子，一升麦子，一升麦子有多少啊？啊，一升麦子只供一个人一天吃的，所以呢，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的，就是这些现在的物质极度的贫乏了，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未来还会有饥荒吗？ 我们这个世界的粮食都吃不完，美国的粮食都没人买，交不出去啊，这个饥荒呢说来就来，不是以我们为想象的。当我们读圣经，旧约圣经，我们看到那个约瑟的时代，对不对？在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啊埃及地那粮食丰盛的不得了，法老做了一个梦，哇，梦到那个稻穗那么丰满啊，对不对？然后呢，七个瘦弱的稻穗就把七个肥美的稻穗给吃掉了。就看到七头牛，哇，那个牛强壮的不得了，然后就来了七个瘦牛，把七个肥牛吃掉了。他就找人圆梦啊，约瑟告诉他，七个肥牛，七个麦穗是一个道理，都是指七个丰年。然后呢，那七个瘦牛和七个那个干瘪的穗子也是一个道理，都是表示荒年，所以不可能永远是丰年啊。当丰年过后，可能就荒年来。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印度巴基斯坦，我们看到那个蝗虫多得不得了，光那个蝗虫现在已经快逼近中国了，现在有4000亿的蝗虫，而且它是就像那个病毒一样的，是增长的，这是以乘法的方式往上增长的，不是加的啊，一倍倍的、几百倍的增长。如果这个蝗虫过来了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如果明年欠收会怎么样？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还得做好准备，让我们有约瑟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末日的一个征兆。那第三点是我讲的一个重点，是瘟疫的蔓延。这个瘟疫的蔓延，路加福音第21章这个第11节讲到了这个瘟疫的蔓延。它是其实路加福音在21章也讲到了，是跟马太福音24章讲的是一样的。它讲到了这个末日的到来的情况啊，所以在路加福音他是这样讲的。路加福音在21章第11节他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到啊，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也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遍地都有饥荒啊，遍地有饥荒。那第11节怎么说？11节说哈啊，说的那个时候啊，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啊！看他说，你看啊，这个多处必有饥荒和瘟疫，所以这瘟疫在这里出来了啊！看到瘟疫出来了。那我们看到启示录啊，也是这样说的。启示录说啊，当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第6章的第7到8节，我听见第四口活物说：“你来啊，又来了。”他说：“我就观看，见一匹灰色的马，灰马，那个灰马出来了，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啊，名字叫死带啊。那么阴间也随着他，阴府随着他的，有权柄赐给他，死是有权柄的，死是不收回自己的命令的，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这个瘟疫也译作死亡。”那么也还有野兽，杀死地上1/4的人。那如果这个1/4的人死，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60多亿的人突然死了，20多亿人死亡。那什么能够把20亿人死亡？你用刀杀20亿，你杀不来的；你用枪杀20亿都杀不来的。这个就是，除非一个是瘟疫，瘟疫。我们知道在西班牙大瘟疫的时候，那个鼠疫的时候，那死的人真的是欧洲就死了1/4的人啊，欧洲就整整死了1/4的人，有的国家死了将近一半。所以你看到这个瘟疫杀人是最快的。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警惕这个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据说我们今天这个瘟疫就是这个新冠状病毒啊，你得了就是治好了，这个病毒还在身上，因为现在没有药可治，完全靠你的免疫力。那在你身上，当你免疫功能一低，它就出来了啊，你的身体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啊，小心。我今天讲的说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啊，我们这个一定要谨慎，能不去的地方尽量都不要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权柄是来了，那么他用什么方法使人死呢？他用4个方法，第一个是刀剑，第二是饥荒，第三个是瘟疫， 那么第四个呢是野兽啊，野兽所以那时候可能我觉得说不定狼多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饥荒了嘛，狼也没吃的，这个狼豺虎豹没吃的，它也就开始吃人了。我告诉你，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末日的现象。那你弟兄姊妹，跟我们现在没有那么严重了啊！你看耶稣基督，如果你读这段经文前面，你看有段经文非常的特别的。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啊，这个当这些灾难要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啊看到啊，就这些灾难呢、啊，它要来临的时候，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因为这个原文在原文看得比较清楚，原文那个灾难呢是生产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生产，我就琢磨这个生产，当然我没有生过产，我是男生嘛，这个女生会生产的嘛，生产它会有痛的，对不对？因为生产一个新的生命要来，但是来之前这段很痛苦的，那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末日的时代，那这个痛苦叫做啊，学术名词叫阵痛，一阵一阵的痛。那请问生产的是弟兄姊妹，生产过的姐妹们，他痛是怎么痛？他是刚开始你把你带到医院的时候，可能你还有几个小时要生产，可那时候的痛不是很痛，是阵痛，一阵一阵的痛啊，先痛一下，或者不痛了，又过一会儿又痛会儿，又不痛了，又痛，等到这个痛越来越急，越来越急，越来就表示你的生产日期到了，就这个痛就越急越急越急，越来越急，越来越急，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战争啊，这个地震、瘟疫，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我们萨斯刚刚的止住，然后就出了埃博拉啊，这个台湾发现伊布拉病毒是产生在伊布拉河流两岸那个农村，那个村庄就没有办法啊，一吹什么风不是救，就让他们死了，不要把它传出来啊。那个病毒死亡率有90%，非常的高，是通过猴子传染的。然后我们说我们的 SARS 是通过什么骨子里传染的，我们今天说我们这个新冠状病毒是通过蝙蝠传染的。总而言之，你看到这越来越频率越来越快啊，你频率越来越快。先是埃博拉没有结束啊，埃博拉也没有药啊，就是啊，真的是他两年就来一次，两年来一次。美国现在也有啊，美国我那天看那部电影，美国有两个嘛，后来都治好了。这个非洲死了很多很多，埃博拉也没有办法，埃博拉完了，这新型冠状病毒又来了。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叫阵痛，越来越快的痛，越来越快的频率，就说明这个末日越来越近了。那至于哪一天，我不敢肯定2048年，我也不敢肯定2050年，但是我觉得是很近了啊。至于什么时候不知道啊，所以预言家啊，我不是预言家，我是解释圣经。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些现象来临的时候，就是末日的前奏。就是那个阵痛的时候，越来越痛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第一点，我大概讲到这个有三点吧啊，第一点里边有三点，第一个是战争，第二个是饥荒和地震，第三个是瘟疫的流行，瘟疫的蔓延，这个瘟疫的蔓延啊。那么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那当这些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刚才讲的是世界的自然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发生在教会里面，这也是末日的一个征兆。什么样一个征兆呢？就是苦难和逼迫将要来临，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耶稣基督在这已经讲了啊，他说首先呢，第一点，我们基督徒会陷在患难中，所以基督徒要陷在患难中，那么这也是末日的征兆。所以你看耶稣说，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马太福音24章第9节，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啊！一个是患难，一个是被杀，也是遭人恨恶。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都在面对啊。大家说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个逼迫呀，没有被杀呀啊，基督徒。20世纪死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也是如此的。我们知道 吃久了基督教，基督徒就开始被世人厌恶。从来没有人世人说基督徒好的，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一群小群的人啊，我们是被人厌弃的人。所以你看到当初代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就被逼迫嘛，就被逼迫嘛，对不对？斯蒂凡就被他们给杀了嘛，石头打死了，然后保罗就被他们抓了嘛，最后砍了头。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全部被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全部殉道，除了约翰以外全部殉道啊，那一批基督徒。然后在康斯坦丁没有当君主的罗马君王的时候，主后325年啊，没有到那个之前，这300多年基督徒在罗马一直是被杀，对不对？他们把他们押到斗兽场，然后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他们点了，放在这个路边当路灯啊，他人生有油嘛。当时这个罗马的皇帝啊，尼禄是非常的残暴，把基督徒点天灯来照亮他的宴会，然后他在点吃喝酒吃肉，在那乐宴乐，然后基督徒点在上面，他基督徒一直被逼迫。然后我们看到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什么基督徒没有被逼迫呢？没有任何时候不被逼迫的。如果你不被逼迫，说不定你就跟上这世界已经同流合污了啊。后来这个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宣教士被这个义和团和清政府杀了多少啊，对不对？杀了3万多基督徒，杀了好几百个宣教士，外国宣教士，后来引发了八国联军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八国联军的战争，八国联军侵略我们，人家美国报纸登的那叫抢救侨民，他的侨民在中国一个一个被杀，人家8个国家联合来抢救这个侨民运动。所以为什么要赔款呢？杀了很多人嘛，就赔款。当然这个赔款后来美国也没有要，美国就留在了中国，建了清华大学，对不对？很多国家都没有要啊，很多就苏联要了，俄罗斯，当年俄罗斯要了，其他国家都没有要啊，连日本都没有要。所以你刚才看到说我们要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历史。我们很多的中国人，我们看历史不是靠我们的眼睛，我们是看别人怎么说。你要打开你的眼睛，而且你的眼睛如果是世界的眼睛，你看的一定是偏的。你现在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世界观来看世界，所以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你的眼睛才看的是真的，否则你眼睛看的都是虚假的啊，都是虚假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基督还被逼迫啊，今天你看基督在回教的国家叙利亚战争杀死了多少基督徒，IS 一排一排的砍掉，把基督徒的头，对不对？我们看到非洲杀了多少的基督徒，印尼也在杀基督徒啊，中国大陆把基督徒所有的教会全部关门，十字架全部拆掉啊，传道人关到监狱，王尼牧师还在监狱里边，前几天出了一张他的照片啊。你说王牧师有个外号啊，我今天给大家透露，我们经常会叫王胖子啊，这可胖了，这很丰满啊。结果监狱现在关一段时间，哇，我看他瘦下来了，那减肥是最好的效果，坐牢为主，坐牢，他选择坐牢啊，选择坐牢。所以基督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这个也是末日的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当这个时候，第二件事情发生什么？就教会中许多人跌倒了。当逼迫一来临的时候，这个跌倒可以翻译成软弱不信了，就是不信了。那很多人就不信耶稣基督，你看那时候马太福音说，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而且还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在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不仅跌倒，还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彼此恨恶。因为当一个逼迫来临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会看到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会卖主卖友的，有的人是跑了四散了就算了，有的还卖主卖友啊，犹大卖了耶稣基督。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对不对？那些兵丁来了，出卖了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在我们啊教会的历史上，很多的人呢是被他们这个家人呐、朋友啊、弟兄啊、姐妹啊 这个给出卖的。那个时候这个很多的人软弱，很多人软弱，很多的人为主殉道。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当然心里很难过，对不对？很多是被我们同胞所陷害的啊，同胞。我们知道那个斯蒂凡就是被犹斯蒂凡是犹太人嘛，他就是被犹太人杀的，对不对？那当他要被打死的时候，他说：“主啊，哎呀，不要让罪归于他们。”你看，他就像耶稣说，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自己不晓得。”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被他的同胞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那罗马兵丁，但是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都要放耶稣了，在逾越节的时候要放一个犯人。那比拉多就跟这个犹太人那些长老啊、祭司长啊、跟那些文士们就掌权的说啊，要不要？我没看他有什么罪啊，要不要把他放掉啊？那说不行，不能放啊，说那我必须放一个人的，说那我们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所以他们宁可要强盗，也不要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宁可要强盗，也不要耶稣基督。我们宁可选择强盗，我们信强盗，我们也不要信上帝。所以这是人类的悲哀啊，人类的愚昧，对不对？那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吗？是的。那我们最近我们看到说，哎，对，如果你们这个看中国教会的历史，王明道牧师，当王明道牧师被抓起来的时候，全中国的当时的教会都批判的啊，批判的，对不对？当尼多生弟兄被抓起来的时候，给他提供材料的揭发的都是他们小群的弟兄和姐妹啊，揭发他的，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说，就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被抓，也有人当王一牧师被抓着，也有很多的牧师讲不该讲的话啊，甚至在网上讲，看了很难过。那时候我就会想到说，许多人会跌倒啊，要彼此陷害啊，不仅彼此陷害了，还要彼此恨恶啊。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时候啊要警惕，真的是要警惕我们自己，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那种。我们到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放在危险的试探之中啊。所以我们有任何时候不要与这种恶事有份，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三点，我们看到我讲的第二部分的第三点的国度中必有假先知起来，这个大家记得一定要警惕。你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到12节说，且有好些的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至今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啊。我看到说很多的假先知会起来啊啊，起来！现在这个假先知特别的多啊，知道这个有人说他是先知，有人他是先知。所谓的假先知，他就是不传神的话语的人啊。所谓的假先知不一定都是说末世啊，假先知有的人就说好话，说好听的啊，让你不需要悔改，需要悔改什么？你看很多的异端就不用悔改。我们现在很多的牧师讲道也是不需要悔改的啊，成功神学也在这里面有不需要悔改的一部分啊。我们信主了，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了，我们不需要悔改。但基督徒要记住，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悔改这一部分，你永远不能成长。你首先要悔改，认罪悔改，认识到自己过去是罪人啊，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啊，认识到自己多么的污秽不堪，认识到自己需要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成长。如果我们不悔改啊，这个我们就很难得到这个最美的祝福的，我们得不到的。所以爱心冷淡是因为这假先知起来。现在你看，我那个礼拜讲到这个东方闪电了，我也讲到新天地了。哎呀，这个是典型的，比较大家能明白，但是很多大家也看不到假先知也很多呀啊。现在很多的教会里有假先知啊，强调他是先知，讲的都是一些啊先知的话，但他们不讲罪啊，不讲罪，不讲悔改，不讲耶稣的十字架。你要记住，任何人如果他不讲耶稣基督，不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讲我们做主门徒要跟主耶稣一同背十字架，不讲苦难啊，这个我们讲的都是飘飘的心灵的鸡汤，让大家感觉到很舒服的，这个就是假先知。 这在这个时代非常受欢迎的假先知。所以耶稣基督说，许多呀，很多很多的假先知起来呀，迷惑众人的。那么这些人呢，这个不法的事情就增多了，那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就冷淡下来了。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啊，我们看到教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也感谢神，不管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神都是与教会同在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元首嘛。那我发现很多的人，当他们冷淡了、跌倒了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这个火不来临，很多人就冷淡了，火来临就跌倒了。甚至瘟疫不来临的时候，你体会不到人的爱心呢、对不对？瘟疫来了，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在那里边都是隔岸观火，站着说风凉话啊！我那天我看到这个美国和欧洲日本发生瘟疫以后，我们东北沈阳有一个杨妈妈的，这叫什么店呢？粥店，一个大的气球，一个大彩虹门似的，上面写着小日本啊，美国的疫情快快发展，小日本快快灭亡之类的。哎呀，我看着我真的是难过。后来在日本报纸，主流报纸登出来了，让日本人看啊，日本人，你看底下那些评论。那我在我看着这些评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哎呀，我心里边有点安慰，你知道吗？那日本人看到了怎么说？日本人看到说，哎呀，他是为了他的商业利益吧，可能是为了招揽顾客吧。就是因为日本占过我们东北嘛，对不对？占过我们东北，那么东北人都恨日本人嘛。70年都过去了，如果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就不能再恨了。70年过去了，所以我们要饶恕我们的仇敌才对，对不对？那日本呢，到今天他们也悔改，他们有很多需要我们需要学习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认识点，我们天天就仇日啊，仇日。仇日的时候，我们就把一种愤怒的情绪带出来啊，使我们的日子过在仇恨之中。这有什么好处呢？那我看到日本人的留言说，我们100年前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啊。我发现这个留言，日本人并没有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看到那还得了，那这个如果东京和这个武汉的肺炎快快发展，北京上海一起发展，那我们就说不定我们就都去日本了，你知道吗？我们就一定要解放日本去了，对不对？你看那没有这样。那我看到底下中国的留言，我也很安慰。那沈阳的这些沈阳留言的这些年轻人，我发现水平很高啊啊，他们都在批判这个姓杨的这个粥店呢，没有几个赞同他的啊，没有几个赞同，就说明今天这个民族素质在提升嘛。人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是一家人嘛，灾难的面前，我们要那个时候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声援，彼此的帮助。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我这次看到当美国发生疫情的时候，大量的口罩从中国寄过来，很多的弟兄姊妹家人朋友寄过来啊，寄过来，我非常的感动。在我的这个留言里边，微信里边，一大批起码有上百个人要给我寄口罩，从国内来的，说我们为你寄口罩。当然我们不一定有那些专业的医用的，我们有些普通的口罩寄给你，能够帮助周围的人都非常的好。那我就说，哎呀，中国的疫情虽然现在减弱了，但是也没有说完全不没有，所以你们口罩还留着自己用，保护好自己。然后那现在有的就我不要，人家就寄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转给我，转给张牧师，我心里非常的感动。这就看到说神的儿女啊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软弱的跌倒的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当这考验来临的时候，考验来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就区别出来了。那个就像这个禾场里面的麦子跟稗子就区别出来了，那个就像在渔网里面的是不是什么样的水族就区别出来了，那个就像山羊和绵羊，左边一波右边一波就区别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考验末日，当我们这苦难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会看到人的生命，你的工程是能不能经过试验的。那如果火的试验来临，保罗说，如果你是金银宝石的工程， 火过去没有问题。如果你是草木和谐的工程，火一来临就完全的烧毁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看到我们生命的这个工程要被火来试炼，当末日之前这么多患难来临的时候，那我们要警醒。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我们最后一点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讲的，在马太福音24章13到14节，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能来到。忍耐到底的，那这个忍耐到底啊，我们究竟怎么忍耐呢？忍耐是一种被动的忍耐，还是一种主动的这个出击呢？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谈到这忍耐的时候啊，我想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啊要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啊，要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所以当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兴起来祷告啊，不仅关心我们自己，我们也关心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整个的世界，不仅关心我们自己的祖国中国，我们也关心我们现在的国家美国。我不仅关心这两个国家，我们要关心意大利啊，关心意大利，我们关心其他的地方啊，关心那所有在苦难中的人，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时候要兴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要做见证嘛。所以我们这个口罩，我们不仅要给啊美国的医院警察局，那我想我们还有一批口罩，我们准备啊，我们到 Costco， 到美国的这个 Costco 这些超市去发，尤其在礼拜二到礼拜四前一个小时是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个时候我们要去给老年人发。我们不仅要给中国人，我们也给美国人。当发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教会的单张，我们上面要写4个大字：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苦难中，人都需要爱。苦难中人需要扶持，惊慌失措的人需要上帝话语的安慰。这个时候基督徒应该主动的走出去传扬福音，为主做罪孽的见证。那还有，那我们基督徒还能做的就是把福音传到啊，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见证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中的啊，这个给我们的救恩啊，给我们的救恩。所以雅各书也强调了说忍耐的重要。雅各书5章说，在患难中的忍耐啊，其实苦难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苦难中的人的孤独啊，无助，没有人帮助他在苦难中，所以他呼叫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他需要人帮助。所以我在苦难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呼求神，那神帮助我啊，谁让当地的那些农民弟兄姊妹来帮助我，所以我就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时候需要能够为主做最美的见证啊。所以当每当患难来临的时候，也是我们人格提升的时候，是我们基督徒为主做见证最美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不管我们是华盛顿的母堂，还是我们这个洛杉矶的分堂，费城的分堂，纽约的分堂，今天纽约的Bronx 也加入了啊，加入我们这个网络的崇拜。那 Bronx 宝达圣，还有这个长岛，这三个分堂地处最危险的时候，好像就是武汉的市中心一样，他们就在法拉盛的周围。布朗斯是最早的一例犹太人的家庭，就是在布朗斯出现的这个病例啊，就在布朗斯。所以我们小丽传道在布朗斯啊，还有我们这个张红英传道，还有张小军牧师，他们都在纽约，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教，为我们的分堂来祷告。在这时候为主做最美的见证啊！他们本来他们奉献就不高的，很多的新移民，但他们就是要买了啊2000多口罩，送给当地的医院啊，所以很感谢主，这口罩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寄到了，感谢神。那我们当然还有华盛顿的母堂，华盛顿母堂现在不仅他们自己祷告，也为整个的美国的疫情来祷告。我看到他们的祷告，我都非常的感动，他们在网上祷告。 那我们洛杉矶呢，我们有70天的禁食祷告啊，70天禁食祷告。我们从武汉转到全中国，然后转到欧洲，现在我们把武汉的重点转到美国，转到纽约，转到我们洛杉矶这个城市，所以我们要兴起来祷告，为主做最美的见证。那我们澳大利亚啊，虽然时差上有一些的这个问题，澳大利亚还有教会的弟兄